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哥伦比亚总统决选，亲美保守派候选人险胜；
玻利维亚抗议持续50多天，总统宣布全国紧急状态；
全球最大的卡塔尔天然气园区爆炸，造成54人受伤，18人失踪。
乌克兰无人机首次突袭西伯利亚炼油厂，俄燃料短缺，扩及超过50地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近日，哥伦比亚总统大选第二轮决选结果出炉，获川普总统公开支持的右翼候选人律师德拉埃斯·普雷利亚以49.66%得票率击败获48.7%的左翼参议员塞佩达，领先约25万票，当选新任总统，预计将于8月7号就职。47岁的德拉埃斯·普雷利亚过去未曾担任任何的民选公职，竞选期间主打治安、国家安全与经济改革，主张打击犯罪组织，终止与武器团体的和平谈判，并扩大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发展，同时推动减税及缩减政府规模。63岁的塞佩达则是现任总统佩特罗的盟友，主张延续现任政府的政策，包括提高富人税、推动土地重新分配及禁止新的水利压裂开采。他也支持佩特罗推动的全面和平计划，但是相关的政策没能有效降低暴力问题。这场选举被视为哥伦比亚近代最分裂的总统选举之一。投票期间，首都波哥达大部分地区气氛紧张，部分商家加强防护措施以防选后抗议。哥伦比亚是拉美重要国家，长期受到贩毒集团、游击队与武装冲突的困扰，近年与美国在禁毒、移民等议题上摩擦不断。外界普遍认为，这场选举不仅关乎哥伦比亚国内停滞的和平进程，也将深刻影响该国和美国的关系走向。
6月20号，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授权军警清除路障，恢复交通和物资供应。反政府示威者封锁主要道路已经长达50多天，造成至少14人死亡，并冲击食品、燃料和医疗物资运输。帕斯在全国演说中表示，封路行动已经超出正常的抗议范围，成为破坏民主秩序的行动，政府必须依法介入，确保交通和民生正常运作。紧急状态生效后，军警随即展开清障作业。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说，多处重要路障已经被移除，部分地区的秩序逐步恢复。不过，部分居民和抗议者仍因清障行动爆发争执。这次抗议主要是由前总统莫拉莱斯的支持者发起的。帕斯指控莫拉莱斯煽动动乱，但莫拉莱斯否认，并说抗议源于经济困境，呼吁提前举行选举。目前部分农村组织仍在科恰班巴等地持续示威，国会将在72小时内表决是否批准紧急状态命令。美国国务院同一天表示，支持玻利维亚政府恢复社会秩序和交通畅通。
周日晚间，全球最大的天然气枢纽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天然气设施发生重大爆炸并引发火灾，造成54人受伤，18人失踪，目前火势已经控制。卡塔尔能源公司表示，爆炸发生在巴尔赞天然气供应设施重新启动期间。内政部指出，事故属于技术性事故，目前对公众安全不构成威胁。这起事故发生前，卡塔尔因区域冲突影响一度停止天然气生产与出口。随着局势稍有缓和，政府正尝试恢复出口作业，却在复产首日发生爆炸。巴尔赞设施每日产能约14亿标准立方英尺天然气，是卡塔尔工业、发电及海水淡化系统的重要能源来源。此前已有2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在冲突中受损， 导致卡塔尔约 17% 的出口能力受影响，恢复可能需要几年时间。由于卡塔尔是全球主要天然气出口国，美联社分析，这次事故恐怕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表示，乌军无人机前一天成功打击俄罗斯西伯利亚丘明州的一个炼油设施，距离边境超过2000公里，那里是俄罗斯最现代化且最复杂的炼油厂之一，每年处理约600万吨原油。俄方证实，这是当地首次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外，乌军周六还对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多处能源目标发动了袭击。乌军近来多次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包括上周攻击供应莫斯科和周边地区超过1/3的核心炼油厂。分析指出，最新一波攻击已经导致俄国超过20%的炼油产能停摆，这种规模的破坏在俄乌战争期间前所未见，也使俄国燃料短缺问题持续扩大。俄罗斯独立媒体中声报道，燃油购买限制已经扩展到俄罗斯和俄战区共53个地区，部分地区实施配给制度或者是限制单次购油量，克里米亚等地更因补给受阻，出现加油站大排长龙的现象。俄罗斯内阁上周五已经表示，正采取措施稳定燃料供应。不过，很多民众在社交平台抱怨加油等待时间过长。有克里米亚司机直言，现在人们愿意为汽油付出任何代价。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分析，乌军近期锁定俄国大型现代化炼油厂，因为他们依赖难以替代的西方设备，使攻击效果更为显著。他认为，只要关键炼油厂持续受创，俄罗斯燃料供应危机恐怕会进一步恶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谈判船重大突破，60天路线图拍板，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伊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关键谈判在历经推迟和波折后，周日在瑞士登场。周一凌晨，双方批准了一份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不过，围绕黎巴嫩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仍未平息，这场被视为和平关键考验的谈判前景依然充满变数。请听报道。
美伊技术性谈判在经历一波三折后，周日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登场。当地周一凌晨，双方完成批准一份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发布联合声明说，这次峰会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双方将成立高层委员会，负责政治监督与执行协调。本周，双方将继续在瑞士进行各个层级的技术讨论。针对黎巴嫩局势，美伊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调解国促成黎巴嫩境内军事敌对行动全面终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媒上表示，该机制将是这份协议能否成功的第一个真实测试，并透露德黑兰已获得关于石油与石化产品出口的制裁豁免以及部分资产解冻。美方由副总统万斯率团出席，万斯表示，川普总统已要求代表团翻开新篇章，以改变我们与伊朗人民的关系。万斯说，美方重点在于确保伊朗浓缩铀库存不会被用于重建核计划，同时保留强有力的经济杠杆。尽管谈判取得了进展，但过程中仍面临挑战。谈判前，川普总统周日发文警告，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黎巴嫩真主党制造麻烦，美国将再次非常严厉地打击伊朗。这番言论一度引发伊朗代表团的不满，导致四方谈判短暂暂停，但在调解国的协商下，会议最终得以继续。美伊上周三签署备忘录后，将停火延长60天来谈判最终协议，但真主党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向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开火，造成多名士兵死伤。以色列因而展开反击，反而被真主党指称是以色列违反停火。伊朗则谴责以色列攻击真主党，并试图将美伊协议与此挂钩。此外，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仍存在分歧。伊朗军方上周六突然扬言，为报复以色列袭击真主党，已再次关闭该海峡。 但美方随即予以否认，强调航道维持开放。当天有1900万桶石油经由海峡运出。对此，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他已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再度关闭海峡，美国将把伊朗炸得稀巴烂，他们的国家就没了。总统还警告伊朗最好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否则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对此，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他周五与川普长谈后认为暂且给和谈一次机会，他对结果并不乐观。他认为谈判若破裂，川普可能会以武力夺取霍尔木兹海峡，并向所有通过海峡的人收取费用，让他们为这次行动买单。他还警告伊朗，美国下一步是如果真主党再次袭击以色列，美国就袭击伊朗。此外，针对周日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的伊朗不会放弃浓缩铀言论，川普回应说他最好收敛一点，否则美国就接管伊朗的其他部分。尽管瑞士会谈已达成60天内推进协议的框架，但美伊双方仍持续互相放话施压，谈判前景仍充满高度不确定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一种新的饮食法正在川普总统的内阁及核心团队成员中风靡。这种饮食法的核心内容是大量食用德式酸菜。卫生部长小肯尼迪表示，他在30天里成功减重20磅，还推荐给了其他政府官员。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种饮食法由在代谢健康方面知名的奥马拉博士提出，他建议自己的客户食用德式酸菜和韩式泡菜等发酵食品，搭配草饲牛排，同时戒酒并避免摄入含糖食物。奥马拉表示，这种饮食法有助于减少包裹在内脏周围的脂肪，并能增强有助于消化的肠道微生物群。小肯尼迪是川普团队里第一位尝试德式酸菜减肥法的人。本周在密歇根州的一次活动上，他表示在大约1年前他开始尝试这种饮食法，虽然他有时会对这个味道有些望而却步，但他成功地减去了脂肪，身体状态大幅改善。他还认为这种饮食法消除了他此前一直受困扰的心房颤动症状。看到小肯尼迪减肥成功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交通部长达菲紧随其后，副总统万斯则是在今年早些时候为了遵守基督教大斋期的规定而开始尝试，并一直坚持了下来。近期有网络评论人士指出，万斯在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照片中看起来消瘦不少。值得一提的是，卢特尼克因担心红肉可能会增加癌症风险，多年来他一直不吃红肉，但如今他打破了这一习惯，还戒掉了健怡可乐，改喝纯水咖啡。由于效果显著，他甚至开始在家自制发酵蔬菜，不再购买市售酸菜。而小肯尼迪在出行时也常随身携带德式酸菜。据了解，实施这种饮食法的川普政府要员在白宫聚会时经常会交流心得。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他去年偶遇交通部长达菲时，发现对方气色极佳，皮肤红润，达菲随后向他推荐了奥马拉医生。如今麦卡锡也成了这套饮食法的拥护者，他表示自己的腰围已经缩小了4英寸，并开始向其他国会议员推广这种饮食方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军工国企打造高校翻墙监控系统曝光，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男足晋级世界杯32强，2连胜点燃夺冠期待。
英国媒体说，斯塔莫最快周一宣布辞职，英国政府否认。
西班牙首相夫人涉腐败案被要求交出护照。
欧洲遭热浪袭击， 多国发布红色高温预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队上周五在世界杯 D 组小组赛以2-0击败澳洲队，取得2连胜，提前晋级32强。最后巴拉圭以1-0战胜土耳其，确保美国队以分组第一之姿晋升淘汰赛，球队与球迷士气大振。21岁的后卫弗里曼成为制胜功臣，他在比赛第38分钟与澳洲球员争顶时头部相撞，一度接受脑震荡检查，但确认无碍后继续出赛，并在2分钟后把握机会头球破门，为美国队先持得点，最终协助球队以2-0获胜。赛后美国队阿根廷籍总教练波切蒂诺表示，即使自己不是美国人，仍被球迷的热情深深感动，球迷对球队的支持以及庆祝胜利的方式展现出球迷与球队之间完美而奇妙的联合。比赛在西雅图举行，大批美国球迷提前进场，高唱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全场持续以歌声与鼓掌为球队助威。随着本场胜利到手，美国队在西雅图已连续7场国际赛保持不败。长期以来，美国男足被视为世界足坛的2线球队，但本届世界杯2连胜的表现让外界对球队前景更加乐观，也进一步提升美国球迷对冠军的期待。
20号，英国政坛传出首相兼工党领袖斯塔默最快可能在22号宣布辞职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英国观察家报引述匿名消息说，斯塔默最近正在和家人商讨未来去向，并将在权衡各方意见后做出最终决定。多名工党高层预测，他最快在22号对外发表明确声明。不过，英国政府随即否认相关报道。商务大臣凯尔强调，首相一如既往的努力工作，相关说法纯属猜测。目前工党内部压力升高，路透社统计已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的1/4。工党内部主要的竞争者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19号在补选中当选下议院议员，被视为可能挑战党魁地位的人物。斯塔默当天回应将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并呼吁避免陷入党内分裂。他从2020年领导工党以来推动中间路线，并在2024年大选带领工党胜选执政。然而近2年来，英国政府的政策多次调整，引发外界批评。民调显示斯塔默的支持度明显下滑。
西班牙法院周六下令，首相桑切斯夫人戈麦斯因为涉嫌腐败接受审判，必须立即上交护照，禁止离境，并且每月2次向法院报到。检方怀疑他利用首相夫人的身份为相关机构争取合同。戈麦斯否认所有指控，法官认为他存在潜逃风险，因此采取限制措施。这起案件已经成为西班牙近期最受关注的政治争议之一，执政党则批评案件带有政治色彩，认为这是针对首相阵营的打击行动。
周末，欧洲多国遭遇热浪侵袭，气温持续飙升，部分地区恐怕打破6月的高温记录。法国96个本土省中，已有35个发布红色警报，部分地区的气温上看41度。总理勒克尔尼紧急召开危机会议，并下令在周日世界音乐节等大型活动期间禁止饮酒。巴黎罗浮宫也取消了户外音乐会。周一，红色警报范围将扩大到49个省。南欧同样酷热难耐，意大利多地连日超过35度，米兰、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8座城市发布红色警报。西班牙宣布今年第一波官方热浪将持续到周三，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达到44度。当局关闭马德里哥伦布广场世界杯球迷区，避免民众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下。德国也发布几乎覆盖全国的高温警报，西南部气温逼近38度，并警告高温高湿可能引发强雷暴， 冰雹和豪雨。比利时也发布高温预警，英国气象局则警告，下周的气温可能升到38度。英格兰南部将出现热带夜的现象，夜间气温仍然维持在20度以上。气象专家指出，撒哈拉沙漠热气团北移，加上非洲反气旋形成热穹效应，导致热空气滞留西欧和中欧的上空，引发本轮大范围极端高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军工国企打造高效翻墙监控系统被曝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彭博社报道，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荷兰阿斯麦公司的高管近日进行了一系列会议，对阿斯麦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 EUV 可能已经流入中国表达了担忧，并说这违反了由美国主导实施的出口管制规定。 EUV 光刻机被台积电等企业用于生产芯片，例如为英伟达和苹果制造先进处理器。由于川普第一届政府时期实施的出口限制，阿斯麦一直被禁止向中国出口这种设备。为此，阿斯麦反驳了美方的说法，并说他们的 EUV 光刻机并没有任何一台在中国境内，公司也从未向中国出口过。这起事件可能进一步加剧已经紧张的美欧关系。一方面，美国正试图限制中共获取先进芯片的制造技术，另一方面，阿斯麦在中国市场的业务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
据中央社报道，曾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资深科学家 John Jump 表示，将离开谷歌 DeepMind 加入 Anthropic， 成为谷歌近期又一位重量级人才出走案例。Jump 最知名的成就是共同开发 AlphaFold， 这项突破性 AI 技术已预测超过2亿种蛋白质结构，大幅缩短生物学与医学研究所需要的时间。Jump 突然宣布离职，距离谷歌 Gemini 模型共同负责人沙切尔宣布转投 OpenAI 仅相隔数日。美国金融服务公司 D.A. Davidson 分析师表示， AI 研究人才极度抢手， OpenAI 和 Anthropic 比谷歌这类大型公司更具优势，因为他们能简化官僚程序，让员工更专注追求超级智慧目标。
据大纪元报道，一种全新的量子射频系统利用原子作为主要感介，利用原子作为主要感测介质，在受干扰环境中超越传统天线的效能，更适应当今的对抗性环境。传统射频系统依赖天线和电子硬件，通常只针对有限的频率范围进行最佳化，这带来了设备尺寸、功耗和可靠性方面的挑战，在对抗性环境中尤为突出。总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 Inflection 公司近期发布了使用量子频谱技术的新型无线电信号侦测系统。这个系统不依赖传统的金属天线来捕捉信号，而是以激光监测入射无线电波对原子造成的扰动，再把这些扰动转换为可进一步推算信号的频率、方向和强度等资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对民众上网自由的管控再添新证据。一份专为大陆高校设计的翻墙监控系统说明书日前曝光，而开发这套系统的是一家具有军工背景的中共国企。专家批评，中共这种做法不止邪恶，而且非常愚蠢。请听报道。
一篇题为《越境 VPN 识别系统产品白皮书》的文章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北盛 EDU， 在引发关注后已被删除，但海外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留存了备份。产品介绍显示，这套系统专门部署于高校，以旁路方式挂接在核心交换机上，镜像校园网出口的双向流量，对师生的翻墙行为 进行实时识别、预警、取证与回溯。值得注意的是这套系统的开发商背景。国际北胜 EDU 是国际北胜科技发展的公众号，而该公司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旗下南京第55所技术开发控股的子公司。专家指出，中国大陆这类以代号命名的研究所通常与军工相关，属于保密机构。据介绍，国际北胜成立于2020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对外自称深耕教育，探索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而从这份白皮书可见，其面向高校提供的却是一套监控师生上网行为的系统。该系统对访问内容设置了涉政、涉恐、涉宗教三类重点标签，把查阅政治与宗教信息单列为优先监测对象。事实上，这并非孤立。今年3月，一项涉及识别电脑是否开启 VPN 的技术方案也曾曝光。该专利由福建子讯信息科技于去年10月申请，目前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今年以来，中共除了实施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准备制定网络犯罪防治法之外，又突然全面升级了对民众翻墙行为的封杀。4月被泄露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央网信办曾于4月16日召开网络强国研讨会，工信部也于4月7日举行了整治跨境数据连接的专题会议。专家分析，中共阻断民众翻墙，实际上也切断了大量先进信息，包括科技信息的交流，是一把双面剑，既妨碍中国自身发展，长期看也难以真正奏效，因为破网技术也会随着严厉封锁而发展。专家指出，中共把本国百姓当作敌人，把信息当作一种威胁，这种做法不止邪恶，而且非常愚蠢。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请您考虑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
我们提供快捷方便的捐车服务，没有费用，只需一通电话，我们会安排在您合适的时候免费取车。任何车况车检没过，没有有效保险注册都没问题。
希望之声是 501C3 非盈利机构，我们会提供捐车收据，卖出后寄给您 1098C 表，凭这些文件可以申请减税。
同时，我们的捐车服务可以免去您卖车前后的各种烦恼，您不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不需要暴露自己的讯息和地址，不需要考虑过户、转移责任等多种手续。希望之声捐车组会帮助您做好一切的善后事宜，我们会尽量修复您的爱车，让它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捐车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唯一的华语公共事业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的捐车款项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